99.6% 的狼。法国阿荷代许地区的肖维岩洞曾发现将近50公尺长的脚印足迹，脚印的主人推断是一个拿着火炬的10岁小男孩，旁边跟着一只半狼半狗的动物脚印。时间距离现在有26000年之久，我时常在临睡前想象自己就是这个故事里的主角。那个26000年前意外留下一排脚印的10岁小男孩，在什么样的情形下让原本害怕人类火把的野兽可以如此安心的跟着这个小男孩走进黑暗的山洞里？为什么他没有吃掉这个体型纤小的孩子？小男孩用什么换得这只半狼半狗野兽的信任与友谊，让他甘心离开同伴？是因为小男孩在他受伤的时候帮助他痊愈，还是小男孩找到被母亲遗弃在洞穴里刚出生的他？小男孩救了他一命，亲手将他抚养长大。我们没有这个故事的答案，但这排脚印随时提醒着我，在试图了解什么样的狗会攻击人，以及狗攻击人类的原因之前，需要先知道狗是如何变成我们人类最忠实的朋友——家犬。狗的拉丁文学名是 canis lupus familias， 前两个字 canis lupus 就是狼的学名，由亚种名称就可以看出狗根本就是驯化的狼。无论我们如何把家中的狗当成家庭的一个成员，也不能忘记狗在基因上是 99.6% 的狼这个事实。人跟基因最亲近的黑猩猩也只有 96% 的相似度。依据考古学与立线体 DNA 的研究，人类约在14000至13500年前，将狗类似狼的祖先驯化成狗。而法国山洞的脚印甚至可以追溯到20000多年以前。狗基本上是狼，但它是能够感知人类情绪的狼，看得懂狼所看不懂的人类眼神跟手势。这是因为狗与人类一同长期生活，对人类文化产生行为上的学习，进而学会判读人类语言与动作，学习如何在人类社会中生存。也就是说，经过向人类学习产生社交行为的能力。这10000年以来，狗和人类越来越亲近，使狗越来越适合在人类的社会中生存。其实有个有趣的育种实验提供一种可能的解释，就好像狗的繁殖者会依照狗展参赛所需个人偏好来繁殖某种特征的犬只，人类长期以来也会繁殖他们所喜欢的狗只后代，这就是选择性的育种，使得具有与人类产生社交行为能力、特别亲人的狗留存下后代。 已故的俄国科学家别利亚耶夫就曾从1959年开始在俄罗斯科学院的西伯利亚分院进行数十年著名的育种驯化实验。从波罗的海爱沙尼亚的皮毛养殖场找来30只雄性与100只雌性的银狐，分成三个等级，未攻击喂食者的银狐属于第三级，不具攻击行为同时也不具友善反应者属于第二级，而会友善地走向喂食者，产生摇尾行为与发出哀鸣声的银狐则为第一级。这个实验中唯一选择的对象只有被归类为第一类会对人类友善的银狐，结果这样反复选择到第六代时出现了另一个特级。这个级等的银狐不但会主动亲近人类并发出哀鸣，还会像狗一般嗅闻与舔他们的饲主。这些前六代没有的行为在幼狐出生不到一个月大时就已经产生，继续选择到第十代时已经有 18% 的幼狐属于特级，到了第20代更达 35%， 40年后则高达 70%-80%。 这些驯化的银狐也跟狗一样具有判断人类社交行为的能力。这个长期的研究就像强调让每个有机农夫自己育种选择的自然农法一样，证明了动物也可以透过育种产生最适合当地符合人类需要的品种，而在宠物的领域亲近人的动物就是人类需要的品种，所以育种过程可以让动物跟植物一样改变。狗的训练说穿了就是为了让亲近人的特质更加突出，狼的兽性不要出现，所以一般专家会强调狗主人做到三件事情。一，控制所有的资源，从给予狗玩具、食物、床、家具到玩耍、外出散步、喂食、开门、戴颈圈之前都要求它先做好，不要把食物留在盆中让它自由取食，要使狗知道是你决定什么时候跟它玩、给它吃、带它散步，而不是由它来向主人发号施令，也因此不会在主人不方便的时候提出要求，这就是所谓的贴心。二，制定不可讨价还价的规则。在公园时常会看到狗遛主人的骨肌画面，这是因为狗一旦明白它可以不遵从你的命令，在未得主人的指示下也可以自行随意离开，就再也不会听从指示了。如果要求狗做什么，无论是坐下或躺下，在做到之前要不断重复命令，没有听从就绝不奖励，如果听从便一定赞赏，随意离开时便要立刻用牵绳拉回，当然不能用打的，也不可以造成狗的痛处，不要让狗拉着你走。更严格的训狗师甚至不允许狗走在主人的前面。三，像军队般的生活习惯。 恰当地将人狗的分际划分出来。比如说，不要让狗上床或沙发，要养成一个动作和习惯，就要重复用牵绳来禁止，绝不是用打的方式，就可以逐渐建立主人的权威，而不是让狗取得控制权。狗一旦清楚，只有在你和家人吃饱饭之后才会喂它，它就不会在饭桌下讨食。主人进门的时候，如果发现狗躺在出入口，不要跨过它，而要指示它离开，让主人通过，狗自然就知道主人不该迁就它，而是它应迁就主人。这些都是重要却容易被忽略的细节。如果狗发现它在惊慌的时候，狗通常在主人鞭打或尖叫时最容易产生惊慌，用攻击性的方式可以达到目的，就很难改变，越演越烈，最后就会发生像是发生在我身上的攻击事件。英国 Alan Lane 出版社最近出版了一本 John Bradshaw 著作的书，英国版的书名就叫《为狗伸冤》，为何狗需要我们的理解。书中提醒人们，虽然狗和我们生活在一起那么久了，但别忘记狗所看到的世界，或它们所体验的世界，跟我们所理解的世界并不相同。光从嗅觉来说，狗所嗅到的味道，比我们人类强烈10000到100000倍之多。如果生活在一个每样东西的味道都比现在还要强烈了10000倍以上的世界，那么我们体验这个世界的方式会有多么不同，行为又会因此有多么大的改变？结论当然是我们无法想象。长期以来，我们都忽略了狗世界的现实，却一昧要求狗来模仿理解人类的世界。从现在开始，人类必须努力了解动物的习性与行为言语，才能够配得上跟人类最忠实的朋友和谐共处。